佛教之中的戒律最基本的就是五戒，但是这五戒呢时常都被人认为是小乘行的小道，但是实在说这五戒是诸戒之母，诸戒之母意思就是各种戒律的母亲，如果能够严持五戒就可以得到无量无边的功德。所谓五戒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行、不妄言和不饮酒。我们现在在下面就讲一讲这五戒。第一，不杀生戒。不杀生戒呢亦都叫做不夺命戒，意思就是说不断绝一切生灵的命根而使到它享尽天然的寿命，就是叫做不杀生戒。因为呢命根是一切生灵最宝贵，如果我们为了自己的私利不分黑白将它们杀害，这样岂不是残忍之子？记得云妻的莲池大师讲过，人人爱命，物物贪生，何得杀彼盈躯，充己口食，或利刃剖腹，或尖刀刺心，或剥皮刮鳞，或断喉劈壳，或滚汤活煮别鳝，或盐酒生腌蟹虾，可怜大痛无身，极苦难忍，做此离天恶业，结成万世深仇，一日无常，即堕地狱，获汤炉炭，剑树刀山，受罪不时，仍作畜类，冤冤对报，命命填滑，还不为人，多病受夭，或死蛇苦，或死刀兵，或死官刑，或死毒药，皆杀生之所招感也。嗱，由以上呢段文字呢读给各位听，明显证明了杀生是招感一切恶业的主因，亦都根据分别善恶报应经上面曾经都讲过，杀生其实是有十种恶报。哪十种恶报呢？第一，冤家转多；第二，见者不喜；第三，友情惊报；第四，行受苦恼；第五，常思杀业；第六，梦见忧苦；第七，临终悔恨；第八，寿命短促；第九，心色愚昧；而第十种呢就死堕地狱。所以我们知道杀业的恶报是这么惊人，所以佛陀释迦牟尼世尊特别注重戒杀，在菩萨戒之中特别这一条戒亦都是排在所有戒律的头条。总之戒杀是离开杀业，离开杀业呢是属于止恶的范围，止恶的意思就是成就大悲的行愿，同时如果能够做到放生就更好了，或者救济即将被残杀的众生使到得到解脱，加以爱护，这样属于行善了。这个行善呢就是属于成就大慈的行愿，所谓慈者就是给予快乐娱乐，悲者拔苦也，拔除一切众生的苦难。相信大家都明白了慈和悲的这两个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只是修杀戒，即是止恶行善的妙道，能够得到无尽的功德。在十善业道经上面也都讲了不杀生的善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呢？因为十善业道经里面都讲过，若离杀生就能够成就十离恼法，十种离开烦恼的法，何等为十呢？边十种呢？第一，于众生就普施无畏，对于众生能够普遍施予这个无畏施。第二呢，常于众生起大悲心。第三，永断一切亲畏的习气。第四呢，身常无病。第五，寿命都长远。第六呢， 行為非人所守護，即是有龍天護法的善神護衛。第七，常無惡夢，沉覺快樂，即睡眠能夠得安穩，亦都無惡夢。第八，滅除怨結，眾怨亦都自解。第九，無惡道報，即無惡道的恐怖。第十，命中就生天。所以如果能夠回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最後成佛的時候亦都得到隨心自在的壽命。咁我哋簡單講完呢個不殺生戒，可以見到不殺生戒咧係非常之重要。第二咧，我哋講不偷盜戒，亦都叫做不與取戒。不與取戒咧，就係話凡係他人嘅物件啊，冇得到其他人嘅允許而擅自去取得咧，就係叫偷盜。如果他人冇俾我而擅自去取用，就是佛教所唔許可，亦都是世間上法律所禁止啦。但是咧，世間法律只是嚴禁盜取，但是佛教能夠進一步做到咧，所謂呢個布施嘅慈善嘅行為。喺《花嚴經》上面講過，性不偷盜菩薩，於自之財常知止足，於他慈恕不欲侵損，若物屬他起他物想，終不於此而生盜心，乃至草葉啊，即係草葉一草一葉，不與不取，何況其餘嘅滋生之具咧？喺《十善業道經》亦都舉出唔偷盜戒嘅十項善業講過，佢話若離偷盜，就得到十種可保信法，何等為十啊？一，資財形跡、黃賊水火及非愛子不能散滅；二，多人愛念；三，人不欺負；四，十方讚美；五，不憂損害；六，善名留報；七，處眾無畏；八，財命息力安樂，辯財具足無缺；第九，亦都常懷私意；第十，命中就生天。咁根據以上所講，如果手持不偷盜的善行，就有這麼多功德。但是相反，犯了偷盜，在分別惡報應經亦都記載有十種惡報。哪十種啊？第一種呢，糾結宿冤；第二種，恆常疑慮；第三，惡有隨俗；第四呢，善有遠離；第五呢，破佛正戒；第六，王法責佛；第七，次眾遇日；第八，行事憂惱；第九，自心不樂；第十，死入地獄了。所以偷盜的惡報有這麼多，我們手持這個偷盜戒一定要謹慎，要非常。跟著講到第三條呢，就是不邪行戒。所謂不邪行戒呢，即亦都叫不邪淫戒。淫呢，其實是人生五欲之中很難斷除，所以在佛教戒律之上，對於在家居士是許可正淫，但是就要守住不邪淫的原則。所謂不邪淫的定義，其實就算正當的夫婦夫妻生活都要有節制的，或者是不能夠非時或者非處，即是不適合時候或者不適合地方。但是如果是正淫，在家居士是許可，但是如果是非時非處地講咧，就唔許可噶啦。呢個係屬於邪淫嘅戒律啦。釋迦牟尼佛咧，對於出家嘅僧眾，其實係絕對嘅禁欲，因為愛欲係人生最大嘅係綁。如果咧根本唔斷除咧，就好難得到清淨嘅解脱。所以世尊咧就係嚴制修行人必須守持梵行，修持梵行嘅功德，梵行就離欲啦。在《十善業道經》裏面也講過，若離邪行就得到四種智所讚法。什麼叫四種智所讚法呢？第一，諸根調順；第二，永離圈調；第三，世所稱讚；第四，妻莫能侵。相反，如果犯了邪行，在《分別善惡報應經》也講過，亦都有十種惡報。哪十種呢？第一，欲心炽盛；第二，妻不精良；第三，善不增长；第四，善法消灭；第五，男女众日；第六，资财物散； 第七，心多疑慮，第八，遠離善友，第九，親族不信，第十，命中三途。其實我們看一看分別善惡業報經以上所講的報應，現在社會上很多人呢都會經歷過這些惡報，都有這些事發生在他身上。其實他們沒有檢討一下為什麼這些那麼多不好的事發生在他身上，可能就是所謂觸犯了佛教所講的邪淫的戒律。雖然他是未受戒，但是在因果上已經成立，都是有這個報應，即是有這個不好出現在他身上，就應該要懺悔了。邪淫的惡報，所以凡是學佛的人都應該去謹慎。第四，我們講到不妄言戒。不妄言戒當然發言要平靜，真實去直述自己所見的所聞，就是為之不妄言戒。這個戒呢，雖然好像看沒什麼特殊的功夫，很容易修持，但是一般的人為了好奇心的驅使，譬如他沒有見過的事就說見過，沒有聽過的事就說聽過，他會自己一時間捏造了妄言。其實無論有心和無心都是屬於犯了這個戒律，變成有時自己在立身處世在社會上會失去了人格和信用。但是如果能夠老老實實守持不妄言戒，所得的功德呢，根據佛經上比如十善業道經上面都講過的，若離妄言就得到八種所讚法。何等為八呢？一，口常清淨，幽波花香。第二呢，為諸世間之所信服。第三，發言成正，人天敬愛。第四，常以愛語安慰眾生。第五，得勝以樂，三業清淨。第六，言無誤失，心常歡喜。第七，發言尊重，人天奉行。第八，智慧殊勝，無能制服。咁相反呢，如果犯了妄語戒呢，在分別善惡報應經上面也都講過有十種惡報。第一，口氣行臭；第二，遠離正直；第三，欠曲日增；第四，非人相近；第五，忠言不信；第六，智慧淺少；第七，清揚不實；第八，成語不發；第九，外論是非；第十，身借惡趣。以上所講的呢，都是犯了這個妄言戒所得到的惡報，所以學佛的人呢就應該慎重。跟住我們講到呢，不飲酒戒了。酒是米的製品，講來都很奇怪，為什麼釋迦世尊呢偏要規定佛弟子不能夠飲酒呢？就是因為酒能夠使人自醉，令到神智昏迷，很容易做錯事，所以世尊先嚴禁他的弟子不得飲酒。自古以來為了飲酒而失敗五事的例子真是不勝其數，譬如周王，周朝的幽王，他們講作酒池不分昼夜長飲，失去了常性，亂殺大臣，就導致國破身亡。又譬如號稱詩仙的李太白，相傳亦都是一個醉翁，因為飲了過度的酒而亂性，誤認為個月光在河底，因為要去取月，所以呢就跌了落水，被水溺死了。所以在佛經之上亦都有一個為了飲酒犯戒的故事，相信大家都聽過了。舊時因為飲酒失性，有一個人呢，他見到隔離屋企有一隻雞走來，所以他趁這個機會就殺了隻雞，於是就煮隻雞去送酒。其實這個行為已經犯了殺盜兩條戒了。之後隔離有個婦女過來，即是說個雞的主人想找回隻雞，跟著這個人就告訴他沒有見過隻雞，在這裡就犯了妄語戒了。於是這個人酒醉之後，吃飽了之後就開始淫念起，見到那個婦女就將個婦女強迫去將她姦淫，這就犯了邪淫戒。所以一時的酒醉就五戒全犯，犯了五個戒。相信很多法師都曾經講過這個比喻。 酒危害人性亦都是很惊人，不但凡夫会被酒所乱，就算是正了异性的圣人亦都不能够逃出酒毒的病患。现在讲一个例子，譬如在律藏之中有一段的故事讲过，在祭地国之中有一条毒龙，这个毒龙它的本身的本性很暴恶的，时常危害农田。那这个毒龙所居住的池边、水中游、空中飞、某一种众生都敢近它住的地方。那在当时有一个尊者叫做善来，善来尊者用善巧的方便令到这条毒龙跳伏，所以善来尊者呢就名传四方，于是啲人呢就开始争相对尊者供养。后来尊者渐次游化啦，到咗啦呢个斯罗佛城啦，有一个女居士呢就贡献啲飲食俾尊者，尊者呢就食多咸嘢多，咁呢须臾之间呢佢就呢非常之口渴，由于口渴啦，所以佢就呢希望就攞啲嘢去解渴啦。咁当时女居士就諗一諗啦，尊者食咗啲好肥腻嘅又咸，如果饮冻水可能会病，所以就方便咧，俾啲清酒佢饮。咁尊者一时不察咧，就饮咗呢啲酒啦。后来咧，这个善来尊者将啲衣钵收起咧，就去圣林寺。到咗圣林寺嘅时候咧，醉闷咧，头晕咧，就晕低咗，衣钵啊同埋石像啊全部浪藉，亦都系冇咗知觉。咁当时阿难尊者咧就跟住佛陀咧经行，就见到佢世尊咧就知道，即系知而故问咧，就问啦：瞓喺呢度系边个嚟噶？点解饮到咁醉啊？跟住阿难就话俾佛陀听：呢、这个就系善来啊！佛陀咧就话俾阿难听：你叫晒啲僧众嚟，将啲僧众聚集。阿难咧就如常咁呼助，叫佛陀加辅助。喺嗰时世尊咧就话俾啲比丘听：你哋有没有听见善来比丘曾经以善巧方便去制服毒龙呢？那些比丘就将他的见闻告诉世尊听了，即是说有啦。佛陀就回答说：你们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善来现在能不能够调服蛤蟆？那些比丘就说：不得了世尊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佛陀就用种种方便去呵斥饮酒的过患，亦都话俾佢嘅比丘弟子听啦：你哋如果系认我做师傅的话咧，由而家开始咧，直至以后，就算一滴酒都唔能够沾唇啊！所以咧，由呢段说法，我哋可以知道咧，饮酒嘅过患咧系非常之妨害修道，所以凡系学佛嘅人唔可以忽视。咁喺《分别善恶报应经》下边咧，都有记载过话，饮酒有36种过失。哪36种呢？第一，资财散失；第二，言多疾病；第三，因轻斗争；第四，增长杀害；第五，增长亲畏；第六，多不遂意；第七，智慧渐寡；第八，福德不增；第九，福德转减；第十，显露秘密；第十一，事业不成；第十二，多增忧苦；第十三，诸根暗昧；第十四，毁辱父母；第十五，不敬沙门；第十六，不信婆罗门；第十七，不尊敬佛；第十八，不敬僧法；第十九，亲近恶友；第二十，舍离善友；二十一，弃舍饮食；二十二，仍不隐密；二十三，淫欲炽盛；二十四，众人不悦；二十五，多争与笑；二十六，父母不喜；二十七，眷属嫌弃；二十八，受持非法；二十九，远离正法；三十，不敬言善；三十一，违犯过非；三十二，远离涅槃； 啊，呢点都好重要，远离涅槃。33，癫狂转增。34，身心散乱。35，作恶放日。36，命中咧就堕大地狱啦。话有36种咁唔好嘅过失。咁讲到呢度咧，我谂起一件事就系话，有啲人话少少唔怕，饮少少对于个身体亦都系有帮助。譬如饮啲补酒啦，行气活血，其实唔系嘅。虽然可能真系酒有佢正面嘅功能，冬天嚟讲，啲古人中意煮酒饮，饮咗之后咧行气活血，冇错，可能系有啲咁嘅功用。但系事物必有正反，反作用嚟讲咧，佛陀或者有智慧嘅圣者，佢就睇到，因为凡系一件事、一件物、一个思想都好啦。在我們的阿賴耶識一種下種子之後，在個色田裏面很容易起現行。你喝少少，雖然是即時不會說發生犯戒的事，但是由這個小的種子種下入你色田，慢慢慢慢再起現行。每一次現行的時候又會令到它的將來發生的果報，即是這粒種子發生的果報的力用增上，所以一次其實比一次強。所以有些人喝酒喝少少少少少少，開始越喝越多，由喝普通的酒開始追求喝靚酒，亦都是人心的慾望是沒有染足。所以最重要的是唯識學觀點的問題是入了我們的色田裏面，是很難洗除到出來，這一點是重要。所以少飲怡情其實是不啱的，這種說法特別我們受了五戒的佛教徒來說一定要注意，不要被这种说法去圆惑自己。咁讲到呢一度，顺便要提一提嘅咧，酒嘅朋友啊，好重要啊，系咩咧？就系烟啊，吸烟嘅问题，烟草嘅毒素咧，其实都系伤害我哋嘅身体，亦都系缩短寿命嘅障碍。其实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咗。只不過人是愚痴，都是仍然在吸煙，去貪著吸煙裏面的快樂。龍拔菩薩記得曾經開示過，他開示是講什麼呢？就是講吸煙的問題。吸煙之害不生三界本族中，三毒具備故也。不生六道本族中，六垢俱備故也。不容官修生起次第，以其於佛前觸犯其障故也。不容官修圓滿次第，以一切根本道為煙所障故也。不容摧至三寶佛殿前，以減少彼等之功德故也。煙氣上行至天宮，觸於天帝色及梵天等，阻瑜伽道及修道，下行龍宮，觸於白龍族眾，阻瑜伽道及見修二道，中行至人間，觸沉香無色及搖益眾生之護法，令其昏昧，則護法勢力衰弱，而資量隔絕矣。若作佛之近士，則觸佛障，雖有念眾功德，眾經百劫，亦不生微弱戒指許之效果。及至臨命終時，於法身出現之際，中脈上端以為煙所遮，則靈性流轉於下。於中陰報身出現之際，雖然天身以為煙所覆蔽，無所見而失墮於中陰，於出現化身之際，不得貴族善種眾生之胎，以煙毒根源是由胎血火中焚化而成吸者邪緣之因故也。清晨吸煙阻斷動脈流行，臨命終時不用或現光明。午間吸煙阻斷靜脈流行， 於中陰時，不容或言報身，分冒吸煙，阻斷中脈上端；於投生時，不容或化身言。何況煙氣惡劣，當為諸善事所共氣，故必須速除。若不戒斷，將必符合世尊以往金口承言：今世貧窮，漸至墮於惡趣，身色不美，而受生於污穢之處。該吸煙者，多半於不淨之中，及食便溺者之族類中也。所以呢，我讀以上這一段開示給大家聽，知道吸煙的害處，聽完呢都覺得是很恐怖，因為煙毒是妨礙修行人修道，故此凡是佛教徒都希望他能夠戒除。未食的當然不要食，已食希望能夠真正解除，能夠幫助我們修道，專注於力行去成就我們的道業。這個其實是阻礙我們行道的一種不好的習氣來。好了，咁簡單，以上所講到嘅五戒咧，係好簡單、好簡單咁樣敘述嘅啫。非但係學佛嘅人一定要守持，凡係屬於人類啊，其實都係共守嘅宏規嚟嘅。自古至今，我哋睇下中外每一個國家，為咗安定社會，去維持人倫，去立法，所以亦都唔能夠超越呢五戒嘅範圍。譬如中國儒家所講的五常，仁義禮智信啦，就好淺白、好簡單嘅啫。其實就係佛教所講的五戒啦。仁就係不殺生啦，義就係不偷盜啦，禮係不邪淫啦，信不妄語啦，智就係不飲酒啦。但係儒家嘅五常咧，其實只係訓勉其他人。而呢去將自己規範的說話，但是世尊所講的五戒呢，如果能夠依法受持呢，就會收到自他的大利。譬如在自己方面來講，受持五戒就是入道的正因，精進不懈地受持呢，那我們的惑業啊的業障慢慢就消滅，功德一步步增長，最後會證聖果的。如果在利他方面，五戒當然就是淨化人心的良藥，如果一個人受持就一人得益，一萬人受持就萬人得益，如果全世界的人類一起來受持五戒，那世界當然是太平啦。每個國家為治安去設的軍警亦都無所作用，法庭呢亦都可以改為另外一個用途的地方，監獄亦都將咁大嘅地方可以作為生產嘅工廠。所以呢，如果人手持五戒利益，的確係非常之好，非常之大。所以其實人手持五戒眼前已經係一個大同嘅世界，所有人都能夠各安其業，過住自己快樂嘅生活。好似我哋佛教徒應該首先嚟提倡，亦都去自己做好五戒。起碼粗的五戒，在粗的戒上之上，即是剛才已經講過粗的戒上，我們要明白，當然微細的戒上還有很多，那就一步一步來，不可以急，首先循序漸進，由粗的戒上去做了先。那講完五戒，或者我們再講一講所謂八齋戒，意思就是八關齋戒啦。前面所講的五戒呢，如果再加上不塗飾花幔啊，或者不著香花幔叫做歌舞觀聽，同埋不卧坐呢個高廣華麗大床，再加埋不非時食呢三個戒呢，就係稱為八關齋戒啦。八關齋戒呢亦都叫做八齋戒，八呢是數目，意思是在家學佛的人必須修持八條戒的項目。關是什麼意思？關是禁閉的意思，就是說受持這個八齋法 能够灭除各种罪，离开种种的恶法，所以所有的恶道门自能够关闭坚固，不令到我们陷于流尽散失。斋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斋呢其实呢跟个齐字是相通，你见同个齐字的写法是很相似的，意思就是摄一心的解，齐摄一心，统诸根门。因为我们人的心又无此劫力，一向都趋向散漫和多欲念的，所以不能够齐一。古人说呢，祭必先斋戒沐浴以至齐洁，都讲过。大乘二章也都讲过，洁清故名为斋。所以这句斋的本语呢，在梵语里